本节目由宝贝爱阅读品牌出品，爱宝贝，爱阅读，分享儿童经典绘本故事，推荐优秀儿童教育软件，宝贝爱阅读节目马上开始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宝贝爱阅读。那么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芒果。那么上一周呢，是心儿姐姐介绍了一款女孩子玩的这个公主 APP。那么这一次我就没有请心儿来，我请另一位大神，大家应该猜到是谁了吧？那么他是为男孩们准备了一个 APP， 我想听一听你准备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 Sky， 我回来啦。那接到这个任务呢，我本来想挑一个小汽车的 APP， 结果介绍过，然后又想介绍男孩子喜欢天文，也介绍过，我愁啊，苦闷啊，我一缕一缕薅头发啊。
行了行了，你不要找借口，你头发少不是这个原因。你不要卖关子了，真的是找不到合适的 APP 吗？那你今天还来干嘛呀？我们结束吧，好，大家拜拜。
那可以放背景，可以放结束音乐了吗？
不行不行，正经一点，今天带来什么呢？
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难不倒英明神武的 Sky 哥哥的。男孩子通常会喜欢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像恐龙啊，怪兽啊。今天 Sky 哥哥就为男孩子们准备了几款介绍恐龙的百科类 APP。
恐龙的百科类 APP， 我倒是也感兴趣了，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关注一下吧。
APP 小课堂。
今天我们介绍的第一个 APP 是来自黑麦工作室的恐龙。黑麦工作室呢，最早是在香港起家，后来在北上广都成立了分公司，开发了一系列儿童绘本以及百科软件。2012年度最佳 APP 我是一只暴龙也是他们的作品。
我有印象啊，早前我们是介绍过这款叫做我是一只暴龙的 APP 的，当时呢也是跟螃蟹姐姐在详细的关注了这个 APP， 而且是玩了一下，确实非常有创意的一个 APP。
黑麦工作室呢，它有一个系列叫做黑麦百科，恐龙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款 APP， 目前呢它是免费的。恐龙呢这个 APP 呢，它是包括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三个场景，结合了 3D 模型，总共介绍了30种恐龙。
哇，30种恐龙啊，我想赶紧进去看看吧，我都没有玩过，我想尝试一试这个恐龙到底是在这种 APP 里面是怎么呈现的。
好，我们进入页面。
哦，我还以为是那种 Q 版的小恐龙的像，没想到是这么写实的，虽然是 3D 制作的那种效果，但还是很写实的，就是把一些恐龙的细节啊描绘的是很真实的，不是那种动画呀、动漫化的那种 Q 版的状态。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还怀疑这个会不会吓着小朋友，但是我给我儿子试了一下，结果他看了反而很兴奋。
哎，很兴奋啊！
可能男孩子天性中就是有这种
野性，
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吧。
没错，是这种野性。我们点进去看看。
我们点击左侧的一个漩涡状图标，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时间隧道一样。好，进入主程序。
首先是文字对吧？
对，
我觉得这块还是应该由父母陪同来帮他做一个讲解，我们能够快速进入这种状态。
目前呢，就是呈现了距今2.51亿年的三叠纪的世界地图。当时欧亚大陆还没有完全成型，南美洲、北美洲、澳洲还有非洲还是一块骨碌。如果玩 APP 的孩子们如果年龄大一点，家长顺便还可以普及一下地理知识。
没错。包括地图上我也看到有5个恐龙图标啊，怎么这么少啊？
距离现在越久，化石发现的难度越大，自然我们了解当时的恐龙品种就越少了。你看后面侏罗纪还有白垩纪的恐龙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了。
哎，没错啊，如果你这么解释的话，就马上就明白了啊。也确实，这个关于化石的挖掘也是技术活，也是很难达到的。包括我还看到啊，它这个图标也是有区别的，有红色的，有黑色的图标，对吧？包括这是有3个图标是黑色的，2个是红色的。
红色图标呢，它呈现的恐龙它是用一个动态的 3D 模型，黑色图标的恐龙用的是静态的 3D 模型。我们来点击一个看看具体的演示效果。
南十字龙生活于三叠纪晚期的巴西，是已知最古老的恐龙之一。
哇，
命名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听这个声音都听入迷了吗？ 好像它除了下面的文字还有这种很专业的讲解声，对吧？我觉得我也可以，一会儿我也解说一段让大家听一听。
解说呢是真的请的专业的配音员配的，左下方这个恐龙和人大小的示意图呢，这样就孩子对这个恐龙大小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哦，这个细节我还没发现，确实啊，这个很棒，就是对于恐龙到底有多大大家没有印象没有概念，尤其对孩子，然后他设计这样一个小图标，就是一个人类的比例和这个恐龙的比例，就能够马上知道它的大小
了。对，
和大型下颌。
我们把它声音关掉吧。
所以
好的。
右方呢就是
南石子龙，
是他信息的其他的介绍，对吧？
对对对。
三叠纪晚期，食性，肉食性，身长，
跟我一样，我也是两
米左右，推测体重。
好了，我们就不听他的那个讲解了。除了这个信息，我看还有包括
后肢，
他的后肢的介绍，
细长的，
还有他牙齿的介绍啊，一共是有四个选项，在右下角这个栏目。
对对对，
蓝十字龙的长颚上整齐的长。
不要再说了，一会儿我来说。啊，其实真的是男孩子对这种恐龙真的是特别的感兴趣，就是这种远古时期的从来没见过的没有办法去看到实物的这样一个生物特别感兴趣。我相信有很多孩子也提出要求让爸爸妈妈带他们去看恐龙，或者说去看恐龙化石，但是呢那些没空带孩子们去博物馆的家长有了这款 APP， 我觉得是一个福音，孩子们可以通过 APP 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这么多的一个博物的知识。那不过 Sky 哥，这个 APP 虽然好，我还是觉得有一些欠缺生动吧。
这个难不倒 Sky 哥哥。其实这款 APP 呢最早是在2011年11月发布的，最新的版本是2013年11月才更新。后来呢黑麦官方呢就干脆发布了一个类似互动杂志的 APP 叫 Ray 百科。很遗憾是第一期上线后不久，黑麦在今年5月宣布解散了，所以我们在 Ray 百科里面看到这期恐龙的杂志估计就成为黑麦工作室这个系列的绝响了。这个杂志需要在 Ray 百科内内购，定价18元，介绍了食肉牛龙、地鳄、脊龙、阿马加龙、霍格沃茨龙王龙五种恐龙，再加上一个免费的暴龙，一共是6种恐龙。如果说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恐龙 APP 是让大家走进博物馆的话，那么 Ray 百科里面呈现的恐龙就是让大家进入了野生恐龙动物园，直接面对这些远古巨兽，里面的恐龙建模已经相当成熟。我初看的时候就有一种看到侏罗纪公园以及 BBC 的与恐龙恐龙行的那当时那种兴奋感又回来了
啊。没错，其实我们上次在介绍那个我是一只暴龙这个 APP 的时候也是提到了，非常可惜的是黑麦这工作室已经是解散了。我还真的是通过你的介绍特别感兴趣，想看一看究竟这个你刚才介绍的这么生动的东西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震撼。哇，这是什么龙？
食肉牛龙，
食肉牛龙就它吧，我觉得它还是蛮酷炫的嘛。
行，我们现在点击右方的加号，呈现了3个图标。
一个是放大镜，就是普通的搜索键吧，信息检索。
我们放大镜留在后面讲。先从第二个键，
这个是
查看眼镜键。眼镜键，
哇，真的是很酷炫啊！它一共是，
你上面有3个加号，
活动的一个就是龙的模型 ，3D 模型，栩栩如生，还有3个加号。我点击上面这个加号。
哇，你看，
这是在介绍它的
怎么捕食，
捕食的方式。
哇，这是棘龙倒霉了，已经被食肉牛龙扑倒在地了。刚刚呈现的是头部，现在呈现的它是它尾巴的一些信息。
那这款 APP 是只在 Pad 上能够呈现出来，对吗？
应该是就是局限于
Pad 上，对吧？
局限于 Pad。
这真的是一款非常优秀的一个互动的软件。其实介绍了那么多给孩子们的软件，我觉得这一款真的是我接触到的所有的给孩子们能够用到的软件里面 APP 里面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好，这边实际上还有一个小的特性我没介绍，我们先点击第一个，
就刚才我说的检索键是吧？
你看一下，
哇，
这个就是把这个相应的背景资料就在上面以非常直观的形式显示出来，我们就知道食肉牛龙已经是离开我们已经2点，哦呦，后面好多好多，
数不清了，
数不清的天，
也就是说它灭绝的一个时间，离开我们的时间，包括现在这个秒针还在不停的走动。
对，它发现的地点在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丘布特省，它的体重是1到3吨，
身
高
8米，
1985年首次发现， 点击这个1985的图标，相关的发现人以及
资料，
相关的资料都有，非常的直观。
哎，太棒了，这个应用真的太棒了，我也要自己去下一个好好玩一玩。
我们刚才是介绍了食肉玲珑，它其他呢几种恐龙呢，就是经常特别像霍格沃兹龙啊、帝鳄啊，这些的话就是属于不是太常介绍的。
我觉得还是让大家自己去研究吧，自己去开发吧，确实是值得去购买去尝试的一款 APP 吧。我记得其实在百度百科也是出过一款叫做古生物探秘的一个 APP 啊，它的展现的方式好像和恐龙还是比较类似的嘛。
对，
这个你也有吗？
百度百科让人类平等的认知世界。
哇，你准备真的是太充分了。
嗨，小朋友，欢迎来到远古世界探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蝌蚪。
百度百科这个系列呢，可惜就是发布的时间是比较早啊、后期呢也一直没有做新的更新。
嗯，
但它的优势呢，就是从介绍的时间跨度，包括动物的种类呢，都要比恐龙要多得多。
啊，也就是说，它还有一些像这样的人生的解释，对吧？
随之而来的是泥盆纪、石炭纪，
还是很针对孩子们的一个就是接受方式的。
他介绍的物种呢，是直接从三叶虫一直到猛犸象、剑齿虎，这不局限于恐龙了。这也是一款免费的应用，大家也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搜索下载。
去搜索古生物探秘就可以了。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觉得介绍了这么多在 App 上能够关注到的，介绍可以去接触恐龙的这个应用，我在想，要不要我们也是实用一点，介绍一些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看到恐龙的地点和方式。那在这里就不麻烦 Sky 了，稍后呢我也是单独为大家介绍一下究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哪里能够接触到恐龙，可以带孩子们去真正的去看实体的揭秘。那我们稍后见。
好，
APP 小课堂。
在上海能够接触到恐龙的地方，首先要说的就是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是中国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之一，是位于上海市中心，地址是黄浦区延安东路260号。那么该馆大楼的建筑也是带有英国的古典风格，建筑面积呢是12880平米。上海自然博物馆内有标本收藏量达到了27万件，其中的黄河古象和马门溪恐龙被称作是镇馆之宝。2014年的时候，将近150岁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在2014年5月12号正式闭馆。那么新馆呢，将会迁入到位于静安区的静安雕塑公园。等待新馆真正开幕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上海自然博物馆看一看恐龙化石。另外，除了上海自然博物馆，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恐龙，那就是上海东方地质科普馆。上海东方地质科普馆呢，收藏着由著名的地质收藏家吕焕高先生从世界各地收藏来的数万件珍稀奇石、矿石晶体以及古生物化石，还有各类的宝石。它也是以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珍爱地球资源环境为理念，来开办了这样一个上海东方地质科普馆。那么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恐龙的化石。好了，以上也是介绍了在上海您究竟可以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真正的恐龙化石。刚才我也是很辛苦啊，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去接触恐龙。
男孩子呢之所以喜欢小怪兽，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一只小怪兽，家长朋友们要学会与这些小怪兽们相处，呵护他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不要着急让他们长大，最终你们会发现这些小怪兽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了彬彬有礼的小王子。
他果然是已经当父亲的 Sky 啊，说起话来都是听上去就有父亲的范儿，我要多学习一下。
因为我儿子经常是怪兽模式啊。
你说被虐多了自然产生了这种情愫，对吧？啊，其实真的是刚才我也是介绍那么多地点，家长要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多陪陪小朋友们一起，不能是小朋友，小怪兽们一起去博物馆里看一看这个恐龙化石，这样的体验也是非常难得的。
我这边还要补充介绍一下，黑麦工作室的黑麦百科系列呢，还包括昆虫、鸟、海洋生物等几款 APP。 都制作的相当有水准。虽然呢黑麦现在解散了，但创始人吕淼还在正常维护这些 APP， 大家仍然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正常下载
啊。也是辛苦这位大神了，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优秀的 APP 也是非常的棒。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正式要结束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 Baby Reading BABYREADING，能够获取更多的资讯和信息，还能够收听我们过往的节目。另外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还有很多，您还可以在喜马拉雅听听以及 Podcast 上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好，大家下期见。
好强硬的收尾啊。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嗯，拜拜。
对了，忘记了，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就是宝贝爱阅读电台，在那里也可以通过私信跟我们联系。
不好意思，又要被你提词了，下次我争取改进一点。
你要记住啊，不是全让我说的。好，到这里结束了，拜拜
拜拜。